那中医的真传在哪里？我说，就是照着《伤寒杂病论》抓主症、开药路，这样就进步很快了。像我上《伤寒论》解释条文的时候，总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同各位说，我讲的这些病机也好，《本草》童话故事也好，都只是调味料，不是真正的营养，只是为了大家的头脑有不理解就很难接受的习惯，所以得灵的生出一套暂时借用的逻辑来让我们容易接受、容易记忆。实际上有用的东西不是这些病机理论、本草理论，而是方证、药证，什么症状要用哪个方、哪味药，是实际操作层面的东西，而不是理论。所以对于五行的种种后人的诠释都不是那么要紧，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生命的动力形式，我们能够把它分为五种阶段，这是一点。那另外一点是，人的内脏一定要有五这个数字存在。凡是高等生物，比说高到像麻雀那么高，我们也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因为生物分化到一个阶段以上的时候，如果内脏不存在五这个数字的话，生物会瓦解。你知道五这个数字的特性是什么吗？五这个数字的特性就是，当你有五个点时，你就可以画出每一个点跟其他的点都有连结。当你把它全部都连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制造一个能量的架构。我可以克到一个，我也可以被一个所克。我可以生到一个，也可以被一个所生。每一个脏与另一个脏都有彼此呼应的路径，而形成一个能量的网络。这样的话，某个脏的能量太多，就赶快传给下一个脏， A 生 B， 下一个脏能量太多，又可以传给下一个脏，这样那个脏才不会爆掉。那如果这个脏它的生命活动太激烈，要让它停下来，就会有一个脏可以克制约调节到它，那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调和。比如说如果木太旺，它就会生火，对不对？火太旺会生土，然后土又会去生金，然后金又会克木，或者说木是克土的，但木所生的火却是土的母亲，会生土可以像保险丝一样彼此制约调和。所以这个五脏的作用，因为有五这个数字使生命能量不断流转而形成到处都通的结构，所以一定要五，三不行，四不行，六不行，七不行，八不行，往上往下找，千千万万的数字里面只有五可以做到这个互相呼应的结构。所以上帝创造人，如果人的设定里面没有五个定点传导能量的话，说不定那个试作版的人类两天就爆炸了。一定要有那个呼应的结构，高等动物才能够活。那我们说五这个数字会有互相传导呼应的动态平衡结构，那么某个脏在生病的时候，是不是果然会有这样的传法呢？五行理论是不是一种空谈的玄学呢？你看哦，肝癌、肝阴实对不对？可是肝硬化、肝癌到后来会变成腹水，那腹水不就是肾脏的问题吗？肝阴实传承肾阴实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阴实它会传往某一个方向，或者某某人肝火很容易旺，那肝火旺了不久之后，舌头破了，心情烦躁，肝阳实传到心阳实去了，他又往另外一个方向传过去了。日本曾经有人误以为小柴胡汤是保肝药，天天吃，结果肝阴虚到后来肺也阴虚而自焚起来，死于间质性肺炎，这又是一个方向。或者什么人好容易紧张，肝气不舒畅，紧张到后来开始消化不良，拉肚子，肝阳虚又传承脾胃阳虚去了。这样子讲，各位大概可以知道五这个数字的意味了吧？阴阳虚实在某一种属性的时候，五脏会挑一个方向传过去，那是有规律性的。比如说某位前辈有一次治一个心律不规则的患者，他就说这个心阴实是脾阴实传过去的，所以就开一小包帮脾胃清湿气的平胃散，一包平胃散吃下去15分钟心跳就规律了，就是脾解可以传心。从很多临床实证你会知道五脏的那个流转是真实的存在，就会觉得说的确一定要五脏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。可是我们中国人说五脏六腑，除了五之外还有六这个数字，为什么又多了一呢？